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传道书十章十六到二十节。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呀，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传道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比较了两个王国治理模式，一个是不成熟的统治者放纵群臣无度宴乐，一个是有良好家庭传承的统治者在节制中吃喝。当新巴比伦王国的第二任君主尼布甲尼撒二世离世后，王国就陷入混乱。先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位女婿杀害了接续王位的王子，然后是篡位者的儿子拉巴施马尔杜克幼年继位，仅过三个月就被尼布甲尼撒的另外一位女婿刺杀夺权。史学家贝罗梭斯说，这个幼王是因恶行被杀。那时的巴比伦已经是病入膏肓，如同但以理书记载的，摄政王伯沙撒放纵饮酒。巴比伦城就是在他的狂妄与宴乐中，在一夜之间被波斯王居鲁士兵不血刃的攻占。居鲁士大帝则不同，其祖父为居鲁士一世，是安善王。其外公是米底王，他的父亲被史学家希罗多德称为一个有良好家庭和安静习惯的人。身为贵胄之子的居鲁士，在前所未有的最大帝国疆土中施行仁政，准许被历代巴比伦国王强行牵制美索不达米亚的人民重返各自的国家，其中包括被称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传道书十章十九节的设摆筵席，是为喜笑和酒能使人快活，分别对应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前者的吃喝饮酒，单纯是为了肉体的满足，后者则是在按时的节制中为了补充体力。当人进入前能叫万事应心的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时，会陷入懒惰的试探。房顶倒塌，房屋滴漏，不是一瞬间的，而是在纸醉金迷的逐渐麻痹中最终倾覆的。作者可以想见，若君王居其位，不谋其政，在放纵宴乐中闲懒度日，任由国之大厦缓缓地滴漏倒塌，臣民会心怀怨言，暗中咒诅。传道者说，不可咒诅君王贵胄，也不要仇恨富庶阶层，因为墙外有耳，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结合前面的，你就有祸了，你就有福了。传道者不要读者在腐败的体制中揭竿而起，替天行道，而是接受福祸之命运安排。我们来一起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强调了家庭传承的重要。你所看重的良好家庭传承是什么？你做了些或计划什么来实现这一传承？第二，与箴言书三十章八到九节中的钱能叫万事应心相反的是，向神祷告，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你是否有过或看到过艰难过后就不认识神的经历？你认为是否可避免？如果是，如何可以避免？第三，你认为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所蕴含的绝对顺服与现代的理念有何不同？是否依然可行？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你在世的时候也吃也喝， 与税吏和罪人为友，却被误解为贪食好酒的人。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也可以或吃或不吃，或喝或不喝，不在乎别人的言语，单单为了成就你的旨意，为了荣耀神而行。阿们。